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2月19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从轨道交通停运看中共政权的破口，第二个是尹锡悦内乱罪判无期徒刑，第三个是英国安德鲁王子被捕涉案爱泼斯坦。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19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韩联社报道，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审判厅2月19号一审以内乱罪判处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无期徒刑。刑事审判厅指出，尹锡悦向国会派遣军队，封锁国会大楼，抓捕政界人士，瘫痪国会，构成了内乱罪。这个尹锡悦2024年12月宣布紧急戒严，理由是国家受到外部威胁。尹锡悦宣布实施紧急戒严之后，并且派遣军队企图进入国会拘押议员。韩国国会迅速采取行动，几个小时之内就取消了戒严令。那么尹锡悦几个星期之后也被弹劾。在案件审理当中，特别检察官以破坏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为由，要求法庭判尹锡悦死刑。刑事审判庭并没有支持检方的量刑要求，理由是尹锡悦并没有周密的计划，而且他的大部分计划都落空了。那么尹锡悦自己则主张自己无罪。那么他说，宣布紧急戒严是为了告知国民国家处于紧急状况，呼吁人民一起克服这种状况。刑事审判庭没有采纳尹锡悦的说辞，理由是动机不影响案件构成要件的成立。那么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审判庭最终判尹锡悦无期徒刑。那么目前尹锡悦还面临其他几项控罪，第一个是阻挠前来逮捕他的人员，被控涉嫌妨碍执行特殊公务等多项罪名。那么今年1月尹锡悦一审被判5年有期徒刑，那么这个案件已经提起上诉。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他另外还有一个罪指控，就是他下令军方派无人机飞到朝鲜，为实施紧急戒严制造借口。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审判庭2月19号还做出了一系列的判决，前国防部长金龙显判刑30年，前国军情报司令卢向元判刑18年，前警察厅厅长赵志浩判刑12年，前首尔警察厅厅长金丰植判刑10年，前首尔警察厅国会警卫队队长叫穆炫泰判刑3年。这是第一。第二， BBC 报道，英国警方2月19号在英国前王子这个安德鲁的家中逮捕了他，理由是安德鲁在担任英国贸易特别代表期间，向美国上流社会的皮条客爱泼斯坦泄露了机密情报。安德鲁把访问香港、越南、新加坡的官方报告用电子邮件转发给了爱泼斯坦。安德鲁被逮捕当天正好是他66岁的生日。那么六辆警车没有标志，没有标志的六辆警车上午8点抵达安德鲁王子位于这个英格兰东部叫诺福克郡的住所。那么这个住所是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这个叫桑德林厄姆庄园。那么安德鲁和爱泼斯坦这位美国上流社会的皮条客往来密切，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爱泼斯坦的受害者叫朱福雷，指控安德鲁性侵他，而且他当时尚未成年。美国司法部最近公开的爱泼斯坦档案显示， 安德鲁2008年在爱泼斯坦被定罪之后，还与爱泼斯坦保持了联系超过两年时间。爱泼斯坦档案中有很多安德鲁的照片。安德鲁在去年被英国国王查尔斯剥夺王子的头衔，而且他被赶出他在王室的住所。那么安德鲁上个星期才搬到了这个桑德林汉姆的庄园，2月19号警察就在这个庄园逮捕了他。BBC 报道说，英国国王查尔斯和白金汉宫事先并不知道逮捕安德鲁王子的行动。那么查尔斯国王2月19号发表声明，支持对安德鲁王子的调查。查尔斯强调应当按照法律程序进行。那么英国警方目前正在评估是否要对安德鲁进行人口贩运和性侵的调查。这是第二。第三，加拿大通讯社报道，加拿大移民部2月18号宣布扩大移民快速通道，叫 Express Entry， 增加三个永久居留的类别。第一，研究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最好有加拿大工作经验，这是永久居留啊，这第一。第二，交通运输相关职业，包括飞行员、飞机维修技师、飞机检查员。第三，加拿大武装部队招募高技能人员，比如军医、护士、飞行员。加拿大要武装自己了啊。那为军队招募这些高技术人员，说明加拿大正在加强它的国防建设，健全它的军队。路透社指出，加拿大正在精准地补充劳动力缺口，并且把移民政策和国家安全、国防能力绑定在一起。这个快速通道移民途径是加拿大政府去年12月推出。那么最开始的目标，这个目标移民是在加拿大有工作经验的外国医生，现在加了一长六，目的是给谁？给部队，给部队准备的。那么快速通道是一个打分和邀请机制，它的申请步骤是：第一，去加拿大移民部的网站填写申请，系统会自动给你打分。第二，加拿大移民部会向申请人发出邀请。第三，申请人正式递交材料。第四，审查通过，成为永久居民。所以这件事情并不难。如果你觉得你的条件符合，你就填一下啊。第四 ，NHK 报道，日本文科省。将放宽三所国立大学留学生的名额上限，原因是全球招收留学生的竞争日益激烈。那么这三所大学包括东北大学、筑波大学和广岛大学。目前这三所大学的留学生比例只有几个点。那么放宽留学生名额上限之后，东北大学和筑波大学留学生占比提高到 20% 以上。那么广岛大学会在现有基础上再提高10%。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日本2024年有留学生336700多人，创历史新高。那日本政府的目标是到2033年，日本留学生、外国留学生的人数要增加到40万，这并不多啊，才7万人啊。那么经合组织2023年的调查显示，本科留学生占比在澳大利亚是 17%， 英国和加拿大是 15%， 日本只有 3%。 这是第四、第五。共同社报道，日本经济产业省和外务省2月18号同时宣布，日本和美国就战略性投资倡议第一批项目达成一致。日本在第一批项目当中对美国投资360亿美元。那么第一批项目包括三个，第一个项目是在俄亥俄州建立燃气发电厂， 投资额330亿美元，这是一笔很大的投资啊。投资方是谁？软银。第二个项目是在德州建设深水原油出口码头，投资21亿美元。那么涉及的日本企业包括三井、日本制铁啊。这三个项目呢，第三个项目是在乔治亚州建设人造钻石工厂，投资6亿美元。那么涉及的日本企业包括叫如旭钻石工业，他肯定是赚干这个的啊，泽武株式会社啊。那么人造钻石属于关键基础材料，它用于芯片制造、导弹零部件的加工啊。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钻石生产国，控制了90%以上的这个供应量啊，钻石的人造钻石的供应量。那么根据日美双方达成的贸易协议，日本将会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那么第一批三个项目达成一致之后，日美两国开始进行第二批项目的遴选。那么正在讨论的项目包括核电站、铜冶炼以及蓄电池材料的等等啊，其中核电站可能性最大啊。日本是要向外投资的，这两件事情双方一拍即合啊。这是第五、第六，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月18号晚上召开第二届内阁的第一次会议，会议敲定内阁的基本方针啊。那么方针的目标是要让日本更强大、更富裕。方针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实施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动用财政资源提高收入、增加税收；第二，致力于物价控制，物价包括减少食品消费税；第三，激发地方的活力啊，构建产业聚集地啊，加强当地的产业；第四，推进综合举措，建成与外国人有序共生的社会；第五，强化外交、防卫和情报能力。官方长官木原忍在2月1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高市早苗首相要求加强关于领土问题和历史认知的对外宣传。木原忍说，对国际社会阐述日本立场变得更加重要，对违背事实的主张予以反驳。共同社指出，这应该是指中国啊。第七，自由时报报道，美国、中国、台湾三方的战机2月19号在台湾海峡上空对峙。台湾国防部通报，大年初三2月19号14架解放军战机在台湾周边活动啊。那么其中10架越过了台海中线，进入台湾北部、中部和西南空域。台湾战机随即升空，对解放军战机进行了半飞监控。值得注意的是，美军的战机当天下午2点出现在台湾的西南空域。美军用无线电对解放军战机喊话，说这里是国际空域，美方依法享有飞行权啊。那么在此之前也发生过美军的战机和解放军战机在台湾空域对峙的情况。台湾无线电爱好者曾经在2022年5月监听到美军战机用普通话向解放军战机广播，内容是：注意，你进入了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请转向离开。这是第七、第八，中央社报道，菲律宾国家地图绘测测绘与资源资讯署2月18号公布了新的地图啊，出地图就是大事啊。那么这个资源署指出，在中国和菲律宾南海争议的背景下，新的地图符合国际法与技术标准，足以作为菲律宾海洋主张的基础啊。新的地图把西菲律宾海标志得更加醒目，西菲律宾海就是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在南海的海域，包括中叶岛水域、 黄岩岛水域啊。那西菲律宾海和中国的时段线有重叠啊。那么中非两国频繁在这片海域发生摩擦。菲律宾政府最近在南海议题上表现得相当强硬，背后当然是美国的支持。美军之前在菲律宾部署了提风中导系统和这个岸基反舰导弹系统，美军表示还要部署更多的先进的导弹系统。那么菲律宾和美国等盟友在南海不断的进行军事演习，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化的安排。这是第八、第九。人权观察2月18号发表声明说，中国加强了在法国的跨境镇压活动，目的是打压海外的批评声音。最新有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巴黎的维吾尔人叫土赫提，1月1号接到乌鲁木齐官员的电话，乌鲁木齐官员说可以让土赫提和他在中国的家人对话，甚至可以让他们见面，但是作为回报，土赫提必须监视1月20号在巴黎召开的欧洲维吾尔研究所的活动。土赫提的父母和他的妻子被中国法院以煽动罪判有期徒刑20年到25年。这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在巴黎的维吾尔人叫图尔古恩，1月29号接到了乌鲁木齐官员的电话，要他停止社会活动，并许诺让他回中国和父母团聚。人权观察要求法国政府对此展开调查，并且采取行动协助维吾尔人抵抗中国政府的跨境镇压。就是拿捏你的软肋，就是中共就是干这样的事情啊。第九，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2月17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种族主义在澳大利亚高校体系当中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广泛和系统性的存在。这项调查覆盖澳洲42所大学，访问了7万6千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高校种族问题调查。调查结果显示，15%的受访者在大学经历过直接的种族歧视，70%的受访者经历过间接的种族歧视，比如听到或者看到针对自己族群的歧视言行。90%的犹太教和巴勒斯坦背景的受访者经历过种族歧视，80%的原住民、华人、中东、东北亚背景的受访者经历过种族歧视，只有6%的受访者经历过直接歧视的人向大学提出过正式的投诉啊。但是多数人都说他们很担心如果投诉会有不良的后果啊。60%到80%的投诉者对处理结果不满意，这调查非常干得非常好啊。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你要进步，进步的动力来自哪里？发现问题。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从轨道交通停运看中共政权的破口。网友钱宝说，今年春节跟往年有哪些不同呢？他归纳了一个啊，我给大家念念啊。第一，如果你不是领导，那么微信、短信、电话拜年已经销声匿迹。第二，烟花爆竹以前放的少，今年就更少。三，绝大部分人的年终奖少了，甚至没有了。四，群里安静的可怕。五，坚持看完春晚的人让人笑话了。第六， 超市里不放恭喜发财的歌曲了。七，成群结队拜年的人越来越少。八，家里果盘没人吃，水果都烂了。九，家里不囤年货，想买随时买，和平常一样。十，快递外卖没停，今年没停，外卖生意还比平时好些。十一，车子、房子、票子、孩子、帽子，这些话题不聊了，都低调了。十二，亲戚打牌的少了，大家串个门就走。十三，小孩子玩手机不爱说话，问一句也难打几个字。大家可以接龙啊，可以往下接龙啊。网友Nakamoru 发帖说，他说昨天有一个姑娘去这个崇祯殉难处哭坟，他说觉得有点荒诞，他说毕竟你稍微翻过一下明末史，你都很难对这个烂到骨髓的朝代哪怕有一丁点的共情。然后他呢就说，他就说我选这个帖子是有理由的。他说知乎有一个问答，这个问答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明末有人意识到这个王朝要灭亡吗？他说有三个高赞的答案，让人非常能够清晰的了解明末的状况。有三个高赞的答案。第一个答案是天启七年复社，复社是当时的一个文人的组织叫复社。复社的吴应基，吴应基从江南北上赶考，他在他的笔记叫《娄山堂集》里详细的描绘了当时他从南到北看到的中国乡村的惨状。这个惨状是怎么说？阡陌之间草深莫息，良田万顷无人耕种，村落十室九空，白骨露于野，白骨露于野就坟都已经翻开了，千里无鸡鸣。他当时的评价是中原其必乱乎，中原一定要乱了吗？这不是吴应基一个人看到的啊，当时的官员的奏疏，世人的游记日记，几乎有一模一样的描述啊，流民遍野，军队欠饷，赋税层层加码，盗贼风起，甚至有人在给皇帝的奏折里直接写下国运将终这四个字，就可见当时的情况已经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大家普遍都是一种悲观的情绪，都觉得明朝气数已尽，这是第一。第二，崇祯九年朝鲜最后一位这个朝贡的使臣中清道观察使叫金玉，他在北京亲眼目睹明朝的真实的情况。他当时看到的情况是官员贪腐成风，辽东节度使直接向他索贿，明朝党争不可开交，军队完全没有战斗力，甚至杀粮冒功。杀粮冒功是啥意思？杀粮民去冒充他的功劳，而且连年大旱，官方根本没有认真赈济，饥民苦于苛捐杂税活不下去，要么投靠关外的游牧势力，要么逃难这个南洋。所以他当时就对明朝礼部的官员直截了当地跟他讲说，外有奴贼，内有流寇，天旱如此，朝廷大员只爱钱，天朝之事亦可忧也。天朝的事情真的令人担心啊。礼部郎中 听了之后淡淡的只答了两个字，是也。是的，你说的对。这个金玉回国之后立刻向朝鲜国王报告，明朝将亡，朝鲜要及早准备。这是第二个啊，比他更早去这个明朝的这些朝鲜使臣也都是反复的报告，明朝外强中干，亡国之象已现。这是第二。第三，来自澳门的葡萄牙商人，西班牙驻菲律宾的总督，还有就是在中国的这个教士啊，这些传教士，从万历的后期一直到崇祯年间，这些人不断的给欧洲写信写报告啊，这些报告这些信一致认为朝鲜这个明朝的这个财政彻底崩溃，三饷加派填不上巨大的窟窿啊，那么军队完全是纸上谈兵，军饷严重不足，军械劣质假冒，不能作战，军队的战斗力低得可怕，皇帝和官僚系统彻底脱节，官僚和士绅拼命地保住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给出的评价很典型，就是这个帝国行将就木，外表光鲜，内里彻底腐朽，这三个评价。所以实际上明朝的灭亡它是一场可以预见的结局啊，历史它不是宿命，它是由无数人的选择叠加在一起的结果，其中包括谁？其中包括崇祯他自己的一系列选择，你去哭他凭什么？啊，我为什么要选这个帖子？是因为这三个帖子看到的情况，大家有没有点眼熟？啊，那我们就讲今天的主题啊。西咸新区轨道交通服务叫智轨一号线，今年的1月12号停运啊。那么智轨的围栏也同时被拆除，那么西咸智轨服务热线的职员说，停运是因为车辆检查和改造啊，这个设备改造目前没有恢复运营的时间表，没有时间表就是意思啥意思，那就会一直停下去，你就别指望了。为啥？因为之前都是这么说的。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说，因为征地补偿的问题，这条智轨线路的欢乐谷等关键的站点一直没有开通，它就没办法吸引这个旅客游客的这个客流啊，旅游的客流啊，所以它的票房这个车票收入相对于运营成本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啊。那么西咸新区呢，位于西安跟咸阳之间啊，建立一个新区啊，2014年成立，面积有900平方公里啊，它设五个新区，一个叫沛东，一个叫沛西，一个叫秦汉，一个叫空港，一个叫泾河啊，五个新区。那么这个西咸新区有个叫智轨一号线，2023年3月21号通车，也就通车不到三年时间啊，开始运营啊，总投资7亿啊。智轨呢叫智能轨道快运系统的简称，叫智轨。它是一种电动车，但是又是电动列车。但这种电动列车又不是，它的轮轨是胶轮啊，就是轮胎啊，用轮胎运营的列车，但是又是电动的，你有意思吧啊。它作为轨道交通的一个交通运输系统，它的特点是什么？它因为不用路轨，因为它是用胶轮胎，所以它建设周期短，造价低啊，所以智轨一号线西起 西安地铁五号线，五号线的斗门站啊，东起啊，东起，抱歉啊，西到地铁五号线和十六号线换线站的欢乐谷站，总共全长是12公里啊，设9座车站，6.5公里啊，那么11.9公里，全长是11.9公里啊。那么制轨列车呢，3节车编组啊，就是每一辆制轨列车有3节车编成一组啊，总长度是30米。那么可以坐多少人呢？321人，321核定载客。它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作为牵引动力啊，最高行驶速度70公里啊，这看上去还不错。成本又低啊，一条这么长的线才7公里啊，那么7亿投总投资啊。不过呢，当地居民说，停运之前，制轨一号线的乘客少得可怜，整条线路门可罗雀，那不死定了吗？那时代周刊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开通了制轨的城市有这个咸。这个西安了啊，这个西咸新区啊，一个是江西的永修，一个是四川的宜宾，还有个就是苏州的吴江，就四个城市已经开通了这个制轨轨道交通啊。那么另外还有多个城市正在规划制轨。比如说哈尔滨在2019年就完成了制轨的试运营。拉萨2022年发布了制轨电车的中标公告。另外就是山东的德州、云南的大理、河北的邯郸都公开表示会规划修建制轨。但是随着地方财政日益紧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放弃耗资巨大的这个轨道交通服务啊。那么最先放弃的是谁？最先放弃的是珠海。珠海的有轨电车一号线2017年开通啊，客流量非常的低啊，运营成本非常的贵，所以呢在2021年1月停运。它不仅停运，它不是有轨电车路上有路轨，直接把路上的路轨都给拆掉，就这是中国第一条拆除的有轨电车项目啊，这是一个啊，一个是珠海，另外一个就是云南的红河州城市有轨电车也是因为财政负担不了巨额的费用，2024年7月停运啊。公司的解释也是车辆设备维修，但是其实它的设备全部都开始拆啊。那么除了制轨啊，有轨电车，就算是运营地铁的大城市，事实上这些城市都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中国有29个大城市运营地铁啊，这29个大城市，他们的地铁系统全部亏损，而且不是亏1年2年，是长期亏损。长期亏损叫地方政府提供巨额的财政补贴，其中包括谁？包括深圳地铁。深圳地铁其实是和其他地方的地铁不一样。深圳地铁其实是一家房地产公司，它是学香港地铁。香港地铁的本质是一家房地产公司，因为它的营业额超过70%来自房地产。这个车务营运收入只不到40%，30%啊。那深圳地铁也是这样，它就是拿着地铁沿线的土地进行开发来补贴它的地铁业务啊，但是还亏损也要补贴。事实上地方官员非常喜欢搞基建，为啥？又来钱又来政绩啊！但是呢地铁非常烧钱， 地铁在所有的基建项目当中，所有的公共服务当中，地铁是最烧钱。而且它不是说我建地铁要烧钱，它是一直在烧钱。为啥？因为地铁不赚钱。而且这个除非你票价，这个地铁票价非常贵，足够贵。那你想一下，地铁不贪污，官员搞得干啥？他肯定是要贪污的呀。所以地方政府的官员前赴后继，想尽一切办法修地铁，目的只有一个，贪污。能有多贪污？举个例子，深圳地铁，深圳当时的市长叫许宗恒，许宗恒开始建深圳地铁，许宗恒一口气同时修五条地铁线，创纪录，深圳有钱，同时修五条地铁线。结果据说他当时是贪了30亿，30亿在2000年前后那是天文数字，2000年前后那很多钱，那现在当然几十亿不算啥，那个时候钱很多钱啊。那你想一下，只要官员在贪污，工程造价一定翻倍，工程造价一翻倍，那你地铁票能不贵吗？你折旧非常的高，对吗？折旧于高，你摊到地铁里面去，那肯定就是地铁票就很贵。你如果你把地铁票价压下来，那你就亏损，就巨亏。这是个很浅显的道理，就一本账。这里面的要素就是票价和贪污。那事实上，现在所有的城市，它的财政都濒临崩溃。崩到什么程度？我们前阵子报道过，湖北有两个城市，一个叫襄阳，一个叫宜昌。这两个城市出名，当然跟以前打仗不也没关系啊。襄阳跟宜昌这两年出名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用精神病院的假病人来骗医保。我们之前没有讲这件事情，他们骗医保的目的是啥？补贴地方财政。为什么？因为没有钱，他们没有进项，没有获得财政收入的财源。为啥？国进民退呀，民营企业都死掉了，民营企业死掉了上哪收税去？国有企业不交税啊，国有企业不交税啊。所以大家知道，我们之前报道过中国财政状况，很多人对这数据没感觉，但是当你知道财政崩溃到了带来的后果，我们看到这些后果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严重。你襄阳跟宜昌就非常典型，用开精神病院的方式来骗医保，还是骗医保的钱啊！我再把去年的财政数据跟大家报告一下，去年。中国全年的财政收入28万亿，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扒拉在一起28万亿，下降2.2%。中央财政收入10万亿，下降4.2%。地方财政收入18万亿，下降1%。财政支出啊，财政收入是28万亿，财政支出多少？40万亿，中间差多少？12万亿，对吗？那么增长，财政支出增长 3.5 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是 5.5 万亿，增长 18%， 地方财政支出 34.8 万亿，大数就35万亿，增长 1.6%。 所以去年中国广义财政赤字12万亿，增加了多少？增加了2万亿，增长幅度是 20%。你要是按照 GDP 140万亿算，去年中国的财政赤字率 8.6%， 非常高啊。债务率就是财政赤字除以财政收入 43% 啊。那么你想一下，一年的财政收入才28万亿，他一年的财政赤字，大家知道财政赤字啥意思吗？财政赤字就是借的钱，举的债，要借债。因为你财政你要填上啊，你要打平啊，填平啊， 田平怎么办？发债，发了多少债？12万亿的债，28万亿的财政收入，借了12万亿，增长20%。中国政府是啥意思？中国政府举债度日。那地方政府能不能举债？地方政府能举债，但是市政府不能举债。地方政府讲的是啥？省政府可以举债，但是它不能超过限额。那省政府以下的市政府就不能举债了，那怎么办？靠骗钱度日啊！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生这个城市地铁停运的事件，这个影响太大啊。那地方政府地铁修了，那砸锅卖铁，硬着头皮都得维持下去。但是财政状况按照现有的速度持续恶化下去，维持不了太久了啊。那你到最后真没钱了，地铁也没办法，也得停。所以你可以看到地方政府财政崩溃，最终我们最明显看到的是什么？公共服务越来越多，越来越困难啊！公共服务越来越困难怎么办？那就取消。我们之前报道过，我们现在都不报了，因为实在太多了，就是县城公共汽车开始，一个是线路停运啊，线路越来越少，第二个是班次越来越少。为啥？因为根本就不挣钱，赔钱，那就有的就干脆就停掉啊，县城的公共汽车服务就停掉。为什么县城的公共最容易停的就是县城公共汽车？因为现在的县域经济基本上叫寄生虫经济，县政府一年30-40亿的预算支出，自己能挣多少钱？不超过2亿。不超地县政府能够收到的产生的收入不超过2亿，但是他预算30-40个亿支出，钱从哪里来？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中央政府转移支付，这是一大笔钱，这笔钱大概有个5-6千亿，5-6千亿，所以地方政府没办法，就是没钱，没钱怎么办？关掉公共汽车，关掉。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关学校，中小学都在关，高中、初中、小学都在关，怎么办？全部集中在县城，还能顺便卖个房啊？那现在农村的情况就是农田抛荒，村落废弃，这个情况跟谁很像？跟明朝末年很像吗？啊，草深没息，良田抛荒，十室九空。千里无鸡鸣，我特地把那个念给大家听的原因就是，大家能够有个对照，大家有个对照。等财政崩到要拖欠军饷的时候，我估计中共的1644就到了啊。所以我今天的感觉，我现在的感觉就是，中共政权的破口是哪里？不是维稳，是财政，啊，是财政，啊，这一点跟明朝很像。明朝其实是财政破产，苏联也是财政，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啊。那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看看观点，韩国曾经以这种剧本失去他们的民主好几次，他们承担不起再来一次。尹锡悦抓得对，判得好，抓得对，判得好啊。情况刚刚补了上周的课，听到国内体制内的养老金确实降了，父母体制内退休，去年下半年父亲所谓的 退休绩效取消了，母亲的年金说是到期了，老两口退休金少了30%。OK， 情况我父亲城镇职工退休，退休前一直按照社保上限缴费，退休金8000+。我同学父亲体制内处级待遇，提前退休，退休金13000+。如果不提前退休，现在应该拿18000。我父亲交了几十年的社保，我同学他爸一分钱都没交过社保。这种人，那些种了一辈子地，交了大半辈子农业税的交公粮的农民，一个月才拿几十块钱，180，180，差也太大了。这样的制度公平吗？显然不公平啊。这不是不公平啊，这不仅仅是不公平，就是这个国家没有存在的理由。这不是不公平的问题，是这个国家根本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为什么？这是非常，这人类社会规模最大的歧视呀。情况我过年的时候和游戏群的朋友们组队玩游戏，有两位玩家来自中国，一位玩家是高中生，我们很意外，他玩游戏的时间没有受到家人管控，他说这算什么，他连假期作业都不写，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老师不会检查，也不会给修改建议，哪怕检查到也不能拿学生怎么样，所以假期作业完全没有意义。另外一个玩家是承办转手工程转手工程，因为收不到款项，不能回家过年，自己出钱给工人发了工资，工人们回家了只能打游戏打发时间啊。那这个人还不错啊。今天打开电视，发现广电今年1号引进的电视剧居然是 Growing Pains， 90后美剧的开山鼻祖。联想到河南春晚不可抗力，请王老师解读一下，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电视。这新时代对外开放的信号，还是文宣口径不受控制的信号？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什么美剧 Growing Pains， 我没看过这个电视剧，啥意思？你给我们解读一下呗。我没看到这个电视，我也不知道这个电视剧是啥，它有什么含义，跟我们说说啊。情况刚毕业，在广州的毕业生包住5K，五千块工资，感觉不够花，5000块工资不够花，每天都从山姆买食材自己做饭，那当然不够花，你跑到山姆会员店去买食材，除了一个月一两次朋友聚会和200一个月的健身卡之外，也没搞什么项目，一个月最多能剩1000，生活质量的同时存下来钱。你是凡尔赛吧？大学刚毕业，拿5000块钱工资，跑到山姆会员店去消费，你还说你钱还能省，还能存下1000块钱？你说你怎么样保证自己生活质量？你疯了啊！帮我把他踢出去，起哄的是啊，你这是起哄啊！这凡尔赛啊！提问：看节目时间长了，真的开启了心智，丰富了视野和信息通道。国内真的存在大量所谓的粉红，要我说就是小左棍。有些人一旦听到不合他们心意的观点，就来攻击你。有的时候我真想按您说的，对他们不予理睬，但又忍不住。请问还有什么其他的应对之法吗？我认为你讲都不要讲他们。不要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提小粉红的事儿，为啥？浪费大家的时间，浪费大家的公共空间，他们根本就不应该占用我们的时间来讨论他们，理解吗？就是叫什么啥意思？就是他们不值得啊，还去应对他，根本不用应对他，直接忽略他。 忽略他们是对他们最大的惩罚。记住啊。提问：我27岁，二本大学毕业，跟我初中的同学聊天，同学在省财经大学读博，他觉得六四事件是假的啊。王老师怎么看这个现象？没有什么，他就是被蒙蔽了呀，他完全不知道，很正常啊，不是一个博士跟你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的学历高一点。如果他没有正常的信息管道，他的认知和其他人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很多人把学历、把岗位、把他们的资历作为判断他们的认知的一个前提，这是错的，这是错的。你在中国的生存环境当中，如果你没有刻意的去寻找其他的信息来源，你的认知就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你跟其他的人没有区别，别以为你的学历高啊，级别高，没有区别，你的认知是一样的。情况：河北省不仅仅是邯郸市，唐山市也建成了无轨智能电车路2年，每一座车站规模巨大，建成后一直没有投入运行，到现在都没有投入运行啊。OK， 那就是钱搞了，但是没出活啊。情况约30年了，在桂林看到不断翻新的街道。主街两边走的街道都铺上了漂亮的大理石地板，本来以为生活水平提高了，可是工资仅够吃住，根本不敢想病了怎么办。来到了欧洲，道路也是修修补补，没什么铺张，公园也是小石沙铺成的泥土路，但是生大病有 90% 的医保报销，平时看病拿医保卡就行了，没有对比就没有清醒。现在才发现中共官员为了贪污热衷基建，当然基建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贪污啊，没有别的，就是贪污，而且不是一个贪污，大家一起贪啊。情况：赶上直播，感谢王老师，学到不少金融知识。2年前向你请教贷款还款，你还告诉我能还就还一点，现在无债一身轻，再次感谢王老师。 OK， 有机会请王老师喝咖啡哦，谢谢你的咖啡，心领了啊。 Growing Pains， 成长的烦恼，一部90年代的美剧。 OK， 我没看过，抱歉啊。好吧，那我们的还有吗？还有吗？那没有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